也经历到挫折，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你是好神，主啊，你是好神，你是良善的神，耶和华本为善。主啊，你的慈爱一路引导我们，引导神的百姓，让我们在患难中依然看见那个指望，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灵里面刚强起来。我们相信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主，你引导属神的百姓，在这个末后的时刻，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刚强站立，不受到环境困难挫折逼迫的影响，而是我真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就了所有关乎我一切美善的事。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那鸿书第二章。那当然昨天我们看到第一章，那那鸿其实它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好，特别在苦难中或者是在经历灾难的人，其实你特别需要安慰。好，那当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期待什么神啊，你的拯救可以降临。好，特别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其实犹大国他所面对的是亚述帝国，就是尼尼微的这样子的一个逼迫，是围城的一个攻击。好，所以神透过那鸿其实要对犹大的人来说话，要鼓励犹大的人，就是神已经设计了一切，神终究要审判亚述，好，因此才能够得到安慰。好，当我们知道整卷圣经里面对尼尼微对亚述说话的有两个先知，好，一个叫做约拿。那约拿的话大概是在主前大概826年左右的时候，对尼尼微去传讲要悔改。那我们看见当时的尼尼微就悔改了，所以那一次神审判的手就没有降下来。但是尼尼微的人没有持续的在这个信仰里面，他们后来经过了150年左右，他又背离了神。那背离了神之后，看先知就差第二位，神就差第二位的先知，就是那鸿，然后来宣讲。宣讲什么？这个最终的审判。而我们看到这个那鸿书，它大概是在主前大概在610年前后完成的。那当这个完成之后，在那鸿书之后的8年之后，这个话语就立刻就成就。我们就看见什么？看见尼尼微被什么？被那个尼布甲尼撒，就是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灭掉。而今天的这个第二章的经文其实就是在说这一段。我们看见其实那鸿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他不单是有能力，而且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好。所以建奇你还蛮适合当先知的，因为你的表达能力非常的好。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等一下来读经文的时候你要细细的读，因为这个事情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预言。当时其实亚述帝国是在那个时代是最强的国家，可是那鸿居然会说什么？你们会被灭亡，而且是被另外一个国家。好，虽然他没有讲是什么国家，但是那个整个灭亡整个战争的场景是巨细靡遗的描述，而且不单是描述而已，你会发现他连什么里面的细节都讲得非常清楚，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在看好莱坞的电影。其实今天这第二章这个对尼尼微的这个呈现落的，这就像你在看电影一样，好，是非常精彩的。好，透过这个来安慰什么？犹大的人，说你不要担心，虽然你们现在被围，虽然你们现在面对的是亚述，就是最强的一个国家，好，那但是神已经有他的一个计划，神有他的命定。那当然我觉得神也透过这一章在鼓励台湾。怎么说？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也面对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不只是疫情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包含这几天新闻又在播什么，哇，共军的然后又跑过来飞一飞之后他又说什么，我是在做训练请不要干扰我。好，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一点类似这样的状况，我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强国，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办法胜过吗？当然没有。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转向神。当我们转向神，我们相信耶和华作者为王的时候，我相信最终的那个命定就是关乎台湾的命定。好，有很多的先知说台湾是要成为使徒性的国家，要成为亚洲的各国的一个祝福，要成为一个列国的祝福，两岸三地都会被翻转过来。 那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个信心的眼睛，就像那鸿所说的，那鸿在那个时代他所宣告的这个事情最终就成就了。所以我觉得神也在鼓励我们，透过那鸿书，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必然成就，信靠神的百姓，不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神一定会拯救你到底，好吗？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经文不长，只有一到十三节，我们一次把它读完好吗？我们一起来。
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精兵都穿朱红色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钢铁闪烁如火，薄木的马枪也轮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遭拒他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和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裂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了洞穴。万军之耶和华，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如尘烟，刀剑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好，这个故事背景大家回去可以参阅，就是第一个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到三十七节，还有十九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到三十七节，还有十九章，另外是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第九到第二十一节。好，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再来看这个预言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这那鸿书其实是写给犹大的，好，是为的是要鼓励犹大，安慰犹大。好，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就是 在大概在八世纪的时候，西西家那时候做王，那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他派兵攻打耶路撒冷，那当时他差遣他的先锋叫做拉伯沙基对着这个城在骂战，而当时的这个西西家他当时就是心里听到了他骂的，所以他心里就开始产生害怕，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是最强的帝国，他所到的地方就是烧杀掳掠。好，甚至这个将军这个元帅叫拉伯沙基的就说，没有任何的国家可以拯救你们，连你们的神耶和华也没办法拯救你们。好，他是直接对着耶路撒冷城在叫战。那这样子叫战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西西家里面，他里面是充满什么恐惧跟害怕，所以他就差派使者去告诉这个拉伯沙基说，你可以不要用什么希伯来语骂嘛，你可以用亚兰文骂就好了嘛。好，那你觉得你是亚述这边的人，你会怎么做？你越不要我骂，你越不要我用什么国语，我就硬要用国语，对不对？你越不要我用台语，我就硬用台语。所以他们就骂得越凶，而且就是挑战什么耶和华，挑战以色列，就是挑战犹大他们的信仰的这位神，说你的神也是没有办法救你。好，所以当时其实整个西西家他里面是恐惧害怕的，所以你如果去参考就是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下包含以赛亚书里面，你就会看见西西家里面害怕到什么，他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 好，他说什么？这是什么急难责罚的日子，就好像妇人要生产，但是没有力量把它生出来，就是难产。好，所以西西家里面是非常的恐惧害怕的。那为什么西西家会这么害怕？其实是因为什么？亚述帝国在先前把什么北国以色列灭了，所以这整个过程西西家是知道的，所以他里面是什么战惊害怕。那当然百姓也是一样。好，当时除了先知以赛亚之外，大概就是纳鸿。好，因为纳鸿有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启示，所以他的话语，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西西家说话的话，我相信这个话语是能够安慰到西西家的。好，所以这个纳鸿书是写给犹大国的。好，因为如果你翻到第一章，我们昨天看的经文，第一章第十二节是不是他最后说，犹大，我虽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好，再来，在纳鸿书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他也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好，所以这一卷书就是写给犹大的。好，那当然这里指的恶人就是讲亚述的这一位王，叫做西拿基利。那西拿基利是如何被灭绝的呢？如果你查考那个历代志下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什么，犹大国根本没有去打，是因为这个骂战直接挑战到什么耶和华神，而神就直接差派什么使者，差派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了多少人，185,000的大军全部死光，在一夜之间。但是这个王西拿基利没有死，所以他连夜就逃回哪里？逃回亚述城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逃回亚述城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他最后死在他自己的儿子手上。那当然亚述国虽然换了皇帝，可是他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神透过什么巴比伦的手去管教，去让亚述灭亡。好，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第二章的内容，其实神要透过第二章的内容来鼓励犹大，也鼓励我们。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如果有人错待神的百姓，神一定会记在心里面。好，神有他的命定，有他的计划。好，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守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好，这个看起来是什么鼓励的话，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其实是一个警告了。好，因为这个是预言，他只是先这样子讲。那可是亚述那时候是最强的国啊，你认为他会预备吗？我告诉你，就算他真的预备也没有用。那因为他是最强的国，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看到武汉疫情，美国刚开始是不是松懈了？当亚洲在一二三月份很严重的时候，他们觉得什么？其实还好，隔蛮远的，而且我们科技这么强，应该没事的。但是你看到什么？很快的，好，这个疫情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好，所以当时亚述帝国，他就算听到这个预言，你认为他会悔改吗？好，其实他是非常强的，是当时是一个最强的。好，所以在这里面，在第二节他说什么？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在这边其实为什么说是勉励犹大呢？因为以色列已经被灭掉了，那所以神在告诉犹大说，我会什么？会恢复什么？以色列的荣华，会恢复什么？雅各的荣华，我会复兴以色列。连一个已经被亚述灭掉的神都说我会复兴他，就是犹大的兄弟。好，那当然神也告诉犹大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也依然会拯救你，依然会使犹大复兴起来。好，所以我们知道纳鸿书其实他的撰写是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是亚述最强的时候，任何的人听到亚述帝国都会什么害怕，都会什么心里战惊。但是神透过什么？透过先知纳鸿在告诉犹大，让他知道一件事情，让他透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图画，我们称之为什么意象。好，就是未来的一个事情，来鼓励什么犹大，不要看到眼前，你不要看到眼前亚述有多么的强，你不要看到眼前亚述把我们包围了，哇，他们的 军器兵力有多么的强盛，而是就在这个最强盛的时候，神说他要灭亡。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依然发生。过去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集权的政府都倒塌了，例如我们讲最有名的是什么？希特勒。希特勒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凌虐整个欧洲，杀害很多的什么犹太人，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依然灭亡地上的政权？再来还有什么？苏联，大家还有印象吗？哦，可能你们都很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那个美苏冷战的那个年代。好，列宁跟史达林他们那一个时代的苏联的政权是大大的逼迫教会，杀死无数的基督徒。有人想过苏联有一天会解体吗？在当时的教会，特别在苏联的教会，我想应该是没有想过。可是苏联是不是解体了？是的。那当然回来看我们什么对岸好了，我们的兄弟，好，我们称之为兄弟。好，那他在文革的时候，四人帮那个时候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是逼迫了很多的这些教会还有这些的传道人？但是你看四人帮现在是不是瓦解了一样的？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想过什么我们的旁边，你知道过去南韩也不是什么完全民主的国家，南韩在卢泰愚的时代是一个军权政治的一个国家，可是最后卢泰愚的政权也倒塌。好，所以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过去神透过那鸿鼓励犹大这个最强的国家，逼迫你们的国家，最后我会处理它，因为地上的政权终会过去。那我们回看我们自己二十世纪，我们看过的这些列强也一个一个都倒下，过去曾经极度逼迫教会的也都一个一个倒下。所以神要鼓励我们什么？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好，在诗篇九十九篇有提到什么？耶和华作王，万民都会颤抖，万民都会颤动，唯有天上这个国是永远不会震动的。地上的任何集权的国家，就算现在你看到最强的国家，不论你认为是美国或者是我们的兄弟中国大陆，如果他们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就会像亚述，就会像尼尼微一样，终究他还是会过去的。好，当然在接下来我们从第三到第十节就看到什么，如同好莱坞电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而这个战争对当时的犹大人来说是未来事，是一个预言。好，就是神透过什么巴比伦来审判亚述帝国。我们来看从三到十节。好，首先我们看到在第四节第三节这边他讲到，他的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精兵是朱红色的，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你要知道他们的盾牌是红的，衣服是红的，头盔是红的。那你知道这一群人杀过来，我们刚刚有说嘛，围城的是十八万人，那十八万人围过来都是穿红色的，你觉得那一个是什么样子？那个战争的场面，我们现在大概只能从大陆的宫廷剧会看到这种很多的人冲出来啊。美国的都是用什么？好莱坞的都是用动画的方式来做。好，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战争讲的是什么？迷彩服，讲的是什么？隐形，我要攻击你，但是我不让你知道。可是你知道古代那个时候的战争是，我就是摆明要来打你，我的人就是这么多，我全身都是红的，红到发光，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些兵器，你在第三节看到什么？都发亮了，闪烁如火。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公开的什么？讲白一点就叫恐吓。我们刚刚不是说吗，他们不是派了他的那个元帅在那个叫骂，在叫阵，那再加上这么多的军兵围困，其实他们用的就是什么？就是心理战，就是要让他们里面害怕恐惧。可是当你读到这一章读到最后面的时候，我相信你心里面不是害怕跟恐惧，你有的是什么？平安。你有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怎么说呢？我们先跳看最后一节第十三节，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什么意思？ 你派一个元帅在那边叫骂，然后你用这种军容来恐吓我。可是神的应许是什么？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也就是这个国家会不见啊，这个使者会不见啊。现在你还有听到亚述吗？没有啊，现在地上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好，所以神在透过这个东西在鼓励我们什么？其实他在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帮助犹大去省思。虽然你现在的光景看起来很危急，但是你相不相信神的预言？神透过以赛亚也有发出预言，透过纳洪也有发出预言，关乎亚述的预言，关乎亚述会被审判刑罚的预言。那你能不能带着什么一个信心，或者是说你带着什么你的什么想象力，能够跟上这个预言呢？我们现在所看到台海两岸的这个危机的状况，我们是不是能够效法西西家，我也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主啊，我们现在真的遇到一个很艰难的时刻，我们不期待两岸开打，我们期待的是两岸真的能够和平，是有从主而来的一个和平。所以我们祷告必须要有什么？带着那个信心，我也带着那个什么想象力，我要相信什么？神会在两岸三地释放他的平安进来，让两岸的政局可以稳定下来，不让这些外界的这些搅动的势力去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台湾进入这种使徒性的命定？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中国能够成为真的是那个福音的大军，宣教的大军，不是在搞地上的一带一路，而是在搞天上的什么一国一路，就是天国的路。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信心，而且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意向。我相信神在两岸三地要成就的事是超过我们人的想象，但是我愿意相信。好，再来我们看在第六第四节他说什么？第四节他说，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来回的奔跑，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你有没有看到纳洪把当时这个战车，亚述的战车进到城里面会是什么状态，都把它描述的巨细靡遗。我相信那个是神让纳洪直接跳开时间，就是直接跳到八年之后，他宣告这个预言，八年之后的现场去看到那个光景，然后把这个东西传讲出来，来鼓励犹大。那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也有一点类似？好，虽然我们还没有到什么对方跑到我们家里来，可是他的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偶尔又说什么要发飞弹要射过去，我们的人心会不会恐慌啊？我觉得会耶，连我自己看那个战机这样飞来飞去啊，我都会想啊，万一哪一天不小心有一个什么飞行员就是一时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就把对方战机锁定下去，那可能就开打咯，可能两岸就开打咯。好，所以其实现在台海两岸是弥漫的这样子，就是可能会发生战争，而美国也跑进来参一咖。你会发现我这个天空上 不是只有台湾跟大陆的，而美国的飞机也在那边飞来飞去。好，所以局势真的看起来非常紧张，但是我们属神的百姓要相信什么？神的命定必然会成就，阿妹吗？神对台湾、对中国、对香港的命定必然会成就。好，不论透过哪一个先知所释放出来，只要是平安的，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好，能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风暴之中，我们依然用我的信心，用我的想象力，用我的这个什么，我要能够跟上，好，我成为神在这地的守望者，站立在这地祷告，就如同西西家面临到这么大的征战，他是做什么？去到神的殿里面跟神呼求。好，我们来看，好，继续往下看，你来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亚述帝国呢？你来看，我们跳到第六、第七节，你来看，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嚎，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其实尼尼微城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好，就是他被攻破的时候，不只是什么，不只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不只是巴比伦帝国来打他这样子，而是整个城会被水淹没。那为什么他会被淹没？因为他的城就建在哪里？底格里斯河的旁边，他是按着这个河来建的一个城。所以当时城破的时候，会有王后啊会被掳啊，宫女会哀嚎啊，这些其实神在这里特别在第七节，刚刚我们的姐妹有分享，此乃命定之事。以当时的人来说，你会觉得是命定之事吗？你不会，因为亚述是最强的国家，结果那红跑来说他们会被毁，你真的能带着信心带着想象力去相信这个事情会成就吗？好，那但是以今天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有没有成就？有吗？对不对？经过八年之后，那红在 讲这个那红书之后，八年之后这个事情就亲自就成就了嘛。所以以我们来看，它不是只是预言，而是它是印证了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神是可以让我们去信靠他的，而且神是好神，神是良善的一个神。好，其实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其实它的状态，为什么尼尼微城，为什么神对这个城会这么的生气，对亚述的帝国会这么生气？好，其实我们再看，其实最近跟尼尼微相关的，尼尼微它就大概在伊拉克的那个附近，在伊拉克的附近。而我们最近这两年大概最有名的，大家有印象的是哪？ 是有一个叫做回教极端的组织，叫什么 IS 伊斯兰国。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连回教徒都觉得不可接受的。怎么说？ IS 他去攻一个城，攻下来的时候他就凌辱妇女，把妇女卖成奴隶。 IS 在攻破一个城的时候，他会什么？把婴孩全部抓起来什么？屠杀。好，其实这些的做法就是类似当时亚述攻灭北国以色列在做的事情，也类似什么巴比伦在这个欺负列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是过去的事情，因为 IS 其实跟我们很近啊，虽然他现在被暂时被处理掉，可是就是发生过的。好，而且他把什么人不是拉出来公开什么斩首，还拍成什么影片上传到哪里？ YouTube。 他在释放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恐惧，就是一个害怕。好，所以其实 IS 他们在跟在这个伊拉克这个区域，他们所在抢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有一个城市，如果你有看新闻，就有一个叫做摩苏尔的城市。其实这摩苏尔城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尼尼微城所在的地方，或者就是尼尼微城的城对面的一个城市。好，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好，尼尼微城是一个聚水的一个池子，里面充满了人。你知道尼尼微当时有多少人吗？如果你还有印象，我们去想那个约拿书。好，约拿书的尼尼微城是在这个那红书的大概相隔150年。那个时候他说在这个城里面没办法分辨左右手的有多少人，还有印象吗？12万人。所以你知道这个城市是非常大的城市，而且他们不是在约拿去宣要他们悔改之后他们就悔改了吗？所以我相信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亚述帝国才会这么的强，他不单人多，他各样的东西都很先进。但是你在这里看见什么？神在告诉犹大的百姓说什么？我要处理尼尼微城的人。好，我要处理他。怎么处理？如果只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战争的画面，哇，18万的人围攻啊，然后穿着红色的衣服啊，然后兵器很亮眼，对，没有错，你会觉得场面很浩大。可是你发现，我为什么刚开始说他很像好莱坞的电影？他就把镜头拉近到什么？可能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干嘛？在逃跑。在哪里逃跑？当这个城，当这个城门口被这个水洪水攻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帝国进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百姓在跑，哎，而且他先知这个那红他去用这个声音去描述什么？有人在喊什么？站住，对不对？有人喊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当时的状况可能非 可能是其实不一定会输，知道吗？ 虽然他们在打不一定会输，可是问题是人心已经恐惧了，所以就跑嘛，就绕跑嘛。好，所以你知道，如果只有一个影像，你会有感觉，可是如果再加上声音呢，你会更清楚。他把整个战争的场面从最大的国跟国之间，城跟城之间，镇跟镇之间的拉近到什么平民老百姓在逃跑的那个光景。所以神在鼓励犹大人是说什么，其实神的手是会去审判，审判谁？那些过去曾经危难逼迫过基督徒的这些仇敌，逼迫过神百姓的一个 仇敌。好，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这个那红他所看到的场景，就好像他当时就在里面一样，他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上帝的见证人，去见证什么巴比伦如何去刑罚攻破亚述国的一个状况，整个场景的混乱，好多人在奔跑，就像好莱坞的电影这样子，在战争之中平民老百姓的 反应。再来我们看第九节，他说什么，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其实神说话了，神说你们抢掠金银吧。为什么神这样说？神对谁说？这个你们讲的是谁？绝对不是亚述啊，亚述就在跑啦。所以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去攻打亚述的巴比伦。为什么他这样子写？因为其实亚述帝国从头到尾他就以战争立国。什么叫以战争立国？就是攻击别人，然后把别人的财宝抢夺过来。好，他本身的金银财宝就是从这样子的方式所得到的。那我们看见了，你用不正当的方式所取得的，而最后神一定用同样的方式来审判你。我们在圣经的原则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当这个城门口，尼尼微的城门口要打开了，敌军要进来了，神却跟这个敌军说什么？你们就尽情的抢夺吧，把这些的财宝都抢夺了吧，把这些器皿，华美的器皿都抢夺吧。第十节说什么？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你有没有看过，当经历到战争的时候，这么一个写实的一个战争，那个亚述帝国过去是最强的一个国家，他的勇士，他的军队是这么的强，但是你看到这个时间点，他的心都消化了，而且双膝相碰是什么意思？发抖啊，这样子抖啊，双膝相碰发抖啊，他脸色什么变色是什么？就脸色发青啊，因为看到什么，巴比伦帝国是这么的强大。好，所以这个是什么？是神在对犹大人说，他说你的仇敌亚述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来对比第一节，你来看第一节他是说什么。第一节神说，尼尼微啊，要打碎邦国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护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你要把使腰强壮圈起来。神在第一节的时候用预言说使腰强壮，叫尼尼微说啊，你要起来预备。但是实际呢，你看到在第十节说的是什么？腰都疼痛啊，我管你怎么强化，我好，当那一天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再 强的勇士，你的军队再强，其实都没有用，你的勇力再强都没有用，你会什么双膝颤抖，你会什么脸色发青，然后你连腰都会疼痛。这在告诉亚述说，亚述啊，你曾经是最强的国家，但是我已经预备好你的敌人来攻破你。所以纵然你在前面第一节你做的任何的预备，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好，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你遇到一个困境，你遇到被逼迫，不论是从环境从人而来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仇敌会离开你？还是你就只是定睛在啊，我现在的状况很糟很糟很糟。我们人很容易会这样，特别什么夫妻的关系， 当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发现什么？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好，刚开始是什么？彼此看不顺眼，然后有很多的不满，积压到最后就爆发。爆发以后什么？话一句比一句更锋利，一句一句什么更刀刀见骨。那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之下，你还能够相信你们的关系可以回到起初吗？神说可以。所以我们要学习，就像犹大，他所面临的是被亚述围城，他能够相信有一天，哇，我这个来逼迫我的这个仇敌，他会被灭掉吗？好，所以神的百姓们，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谁欺压神的百姓，神一定会出手。我们不是常常有读到一节经文叫做神是忌邪的神，昨天那一章是不是有读到？忌邪也是什么？嫉妒的意思。而这个字在以赛亚书在翻这个字的时候叫什么？神会大发热心去成就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有人去攻击神的百姓，神一定会记在心里面，因为这个百姓是属我的，你们居然敢攻击他，我到最后我一定会起来什么？审判你，好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面临到这种困境当中，你要看见什么？神要为你成就那美好的事。这个仇敌必然是会被什么处理的。当然夫妻们，仇敌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配偶啊，不要搞错对象。好，是什么？背后的，好，背后的权势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需要被调整。好，一部分是环境诱使我们在这样子互相攻击，可是另外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必须要调整。就像以色列国为什么被灭国？如果他专心跟随神，为什么神要让亚述来灭他？绝对不会嘛，对不对？就像西西家，当他去到殿里面呼求神之后，结果神就出手啦，怎么拯救他？就派天使啊，一夜击杀185,000的亚述大军，根本没有人去打，就是神自己打啊，最后亚述就兵败如山倒，就撤退了。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困境当中带着信心，带着意向，你要相信什么？神一定会为你成就，你们的关系可以恢复的。也许现在状况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神是让我们有盼望，是让我们有什么希望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是什么？好神，他是良善的神，他掌权，他一定会出手的，好不好？今天神呼召什么？巴比伦来攻击尼尼微。神为什么要用巴比伦去攻击尼尼微？因为攻击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第二节这边他讲到，他要让什么？雅各，让什么？以色列，让犹大什么？恢复他的荣耀。犹大最后有没有被灭？有嘛，因为犹大不跟嘛，对不对？我们才刚刚读过啊，犹大也不专心跟从神，所以最后被谁灭掉？巴比伦灭掉嘛。那巴比伦最后有没有被灭掉？你们现在还有听到有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吗？没有嘛。所以巴比伦有没有被灭掉？有嘛。可是最后以色列有没有复国？有嘛。他在哪一年复国？1948还是4几？47还是48嘛，对不对？好，但是他就复国了嘛。好，所以神的百姓们，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是什么？神会他所命定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他所命定关乎你的美善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也许你现在正在困境，也许你正在逼迫，也许你正在灾难之中，但是你要抬起头来仰望这位 爱我们的主。好，第七节其实很关键的就是后面的这一句话，此乃命定之事，此乃命定之事。对当时的亚述来说，他就算听到这一篇预言，他也不会有感，因为他当时是最强的国家。但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个事有没有成就？已经成就了。好，所以当犹大面对到亚述的攻击，亚述的围城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亚述真的会被消灭，而且是忽然之间就被消灭掉。而且如何被消灭？我们刚刚经文看到脸色发青，膝盖碰膝盖在颤抖，而且腰是怎么疼痛的，没有能力打仗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神出手，神拯救，神审判。好，对什么？对那些敌对神百姓的仇敌。当然对我们现在的应用，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好吗？不要天天想着什么魔鬼撒旦来征战。好，特别在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你不要害怕什么啊？就是因为我做幸福小组，我如果没做就不会这样。 No， 不要害怕，神必然会成就。魔鬼撒旦在永恒之中，神已经命定他要被丢到硫磺火湖，他必然会被刑罚。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意象、想象力，能够看见什么？我做幸福小组，神一定会为我成就这美好的事情。也许我有的时候会被仇敌弄一下，轮胎破了啊，要去幸福小组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撞了一下啊，但是神一定会让你成为什么？得人如得鱼，要复兴啊，要复兴啊！就像第二节讲的，神要恢复什么？雅各的荣耀，要恢复什么？以色列的荣耀啊！好，我们看到，当然在十一到十三节，你看到他那红用一个比喻，比喻亚述。在这个比喻，你看到很多的狮子，有公狮子，有母狮子，有小狮子，好，然后填满他的洞穴，他抢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抢回到他们的洞穴里面。好，在十一到十三节在描述的是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十三节他写什么？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里讲到的狮子是亚述的狮子，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哦，有犹大的狮子，有亚述的狮子，但是在这边已经很明确的说，亚述的狮子最后会被刀剑吞灭，而历史也事实证明是什么？亚述的这一头狮子也的确被刀剑所吞灭。所以无论我们身处在任何的困境艰难之中，不论我们的患难是有多么的大，你现在觉得你快走不下去了，你要相信什么？神掌权，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凡是攻击神百姓的就是等于攻击神。记得这件事，攻击神百姓的就等于是攻击神。那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他一定会出手，他一定会出手。我们常说大水泛滥时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对不对？啊，尼尼微最后是被什么所灭？除了是巴比伦之外，另外他是被洪水 攻破的。好，所以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对于错待他儿女、错待神百姓的人，他会出手的。好，神的属性他是忌邪的神，神的属性虽然他是什么蛮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发怒，有一天他一定会发怒，而且神发怒的时候，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必然会成就。好，当然我觉得神也在鼓励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也鼓励台湾。其实那红，如果你看到第一章他讲他是哪里的人，伊勒哥斯人，对不对？好，那红这个字叫做安慰，没有错。这个伊勒哥斯人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是设计者，或者是什么诱捕者上帝。什么意思？他就像一个捕鸟人一样，他所命定的事情必然会成就，而这些仇敌，这些攻击神百姓的仇敌，神必然会什么审判他们。好，明天第三章你就会看见亚述完哦，明对说错了，是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的第三章，那红书的第三章，你会看见亚述完全的审判。好，这边插播一下，明天没有早祷好吗？明天双十国庆，好，所以请大家就在家里面好灵修就好了。好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相信他，特别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们，好，不论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现场的，你现在有没有正在经历到一些的困境？你觉得已经好久了，为什么神呢你还不出手？你要带着信心，要带着什么？那个想象力，那先知的预言是必然会成就的， 过去神透过很多神的仆人对你发的预言，当然包含宽众牧师，包含传道人对大家所发的预言，你要记得，若是出自神的，他必然会成就这个命定。若是出自神的，他必然要成就，他必然会成就关乎我们，关乎我们的事情，好吗？所以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们把圣经合起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真知道，主啊，你是永远掌权的神，主啊，你是作王掌权的神，你要帮助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依然抬起头来。主啊，我们就像犹大一样，我们害怕，我们恐惧，但是神啊，你是赐平安的神。耶稣，你说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给我们，当我们回应你，当我们跟随你，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依然抬起头来仰望你，因为我的神是好神，我的神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主，你要保护你的百姓，保护你的儿女，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我们面临到很多的征战逼迫的时候，我依然相信神，你所命定的事情必然要成就。我带着盼望，我带着信心的眼光，我要看见，我要看见神，你已经为我成就那美好的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吧，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神，跟你旁边的说，我们的神必为你征战，
我们的神必为你征战，
阿门，
哈利路亚。
打开信心的眼睛来看见，
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展开无形之身，靠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
一起来宣告盼望，
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全靠。
哈利路亚，我们开口来赞美耶稣，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